Ben de cimburda da nimi zavallı hanım cimburga gedi bakır dargan can doşur mu do. Tumba derci canla gizli amzar.大家发菩提心啊，让如理如法的听着。下面我们讲那个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孝敬啊。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了第六章以上都已经讲了，然后主要是前面讲什么天子之孝啊，还有那个卿大夫啊、诸侯啊，还有士人、士夫或者说是庶人，就五种孝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呢，讲那个就是第七章，也就是说是三才之争啊，就是三才之争。那么我们讲那个传统文化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觉得是有兴趣；可能也有一部分人呢，认为是这是一种，尤其是就比较传统的佛教徒啊，就是他们都可能只愿意听一些先宗密宗的一些修行法门，也想听一些无不大论呐、大黄法王啊，就是这些理论上的，然后讲到一些实践的知识呢。可能会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呢，也许可能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当中呢，东西方的一些文化知识的了解，过去的历史，未来的这个预测，就现在的一些状况啊，就是了解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也是，就出一些实践吧。就是大家共同这个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个人而言呢，应该有一些收获吧，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不管是什么论点、什么经典呢，学习是很好的，因为学习以后呢，对自己的这种，从佛教层面讲那个信心呐、处理心呐。悲喜呢，就是只有增长，就是不会因为学习而，就减损啊，就是这个是自己是没有的。不管是以前在别的什么上师那里听课也好，甚至在一些实践的一些这个学者啊、知识分子啊，在他们那里去，听一些课的话呢，还是通过学习对自己有帮助的啊。就今天有一个师傅给我讲，说是这个学习呢。怎么说呢？就是他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放假，就是10天，那不应该，以后应该是，有人来上课。就我说是你是这样想的，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这样想。就是他说不行呢，不学的话呢，好像那个如果话2、3天没有教授还可以的，如果6、7天的话会厌了，就干了。我们也是6、7天没有听课就不行了，就是，可能刚开始吧，因为他出家2、3年了，就是刚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那个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学员也到第二年的时候，好像在那个外面扫把子，就是当时我觉得时间特别浪费，就是然后，因为刚开始出家，刚开始这个修行的话，那还是非常这个积极啊、努力啊，就觉得是人生非常难得，就是但是过了10年、20年以后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降低吧，就是那种信心。不过说的也对，就是应该我们有大多数的道友呢，就是还是愿意听课、愿意学习，啊，就是通过这个学习以后呢，自己在中间的一些散乱的心可以赎回来。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寂静山里面的这个道友也好，还有在外面的这个道友呢，如果没有听课、没有这个没有课的话，那也许可能我们每天晚上的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很多人没有，就是这一天就一擦而过了，人更不用说什么这个学习啊。如果有了这个一堂课呢，还是对重的来讲，尤其是爱学习的人来讲呢，可能有这个好处啊。当然，极个别人来讲，可能也有不同的这个感觉，但这个是正常的。就是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包括传统文化呢，可能今年啊，就是也是跟大家就是加在我们这个。 佛教的课里面的话呢，有些可能能理解，有些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也没事，就是凡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也好，所说的所有的语言呢，就是所有的人就会那个认可的，就是就成什么接受的，就是这事实。这自古以来是没有的，就甚至这个佛陀和龙梦菩萨啊，就是他们那么伟大的了不起的人，这个出现于世间，就是他们就是以金刚语转妙法论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别人来这个有不同意见的，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次这个课呢，就是还是也是比较有意义吧，就那么我们呢就继续讲啊，就是继续讲这个第七章吧，就是第七章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就是讲到了一些孝顺的这个无中这个之孝吧，无中孝。那么无中孝讲完了以后的话呢，他这里讲这个三菜啊，就是三菜的话呢，主要是他这里这个天地人，就是我们说是这个人天合一吧，就是就儒家思想当中经常有儒家合一的这样的道理呢，就是其实道教当中就是看那个道德经呢，就是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人天合一的思想就是很重要的。然后佛教的这个俱舍论呢，就是尤其是十轮金刚啊，就是包括这个密法的一些这个大圆满的一些虚部当中的话呢，就是人天合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呢，就是讲的这个更加这个深刻啊，就是分析的非常的这个细致。所以我们对这个人天合一的这个道理呢，可能有些年轻人呢就觉得啊，就是这就是迷信的，这就是这个传统的说法，就是那么还没有去学习之前的话呢，就是嗤之以鼻啊，就是抛之脑后，就是其实这是应该是作为一个就是资质来讲呢，就是这种这个方法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说呢，我们尤其可能是年轻人，再加上的话呢，可能在那个他受到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只受到一个现代的这个教育，只受到一些可能是当前我们就是人们在这个比较部分的地方就是比较提倡的一个学校里面的教育。其实学校里面的教育的范围呢不是很广大的，从我们整个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教育这个体面就是面上看来，就是它是这个很狭隘的一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如果一个仅仅是依靠一个学校的这个系统就是完成了的，那么就即使你已经获得了比什么大学生啊博士生啊，就是你的这种名称就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相续当中的真正的知识呢，就是会不会很就是可以称得上大伟大这个字呢，就是很难说。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放下来自己这个傲慢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架子，即使你在实践当中就是完成了很多的这种学业的话呢，也应该放下来。从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讲呢，有些这个法师也好，堪布堪莫也好，那么就是格西也好，格西玛也好，就是那么他们现在有格西玛的这种说法，不是我说错的，你们不用笑。看莫就是格西玛，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叫莫，一个是玛。那么这个格西玛也好，格西也好，还有这个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放下自己的这种这个傲慢的这个心态。就是我遇到很多的这个有名声的有名气的这些人，就是然后就好像那个有了这个名气的话，那就是人的这种看事啊做事啊，就是这个语气都完全都是不同的，就是然后就像我这样就是容易这个观察经常看别人过世的人呢，就是好像一目了然，哇，这个还是虽然有一些名气，但是这个他的是不是傲慢比名气还大，就是就有一种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不放在眼里的那种，这个这样的人呢，就是确实是不太很好。其实我包括我自己想自己这个相续当中的知识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就是没有什么值得这个骄傲的，就是应该是跟一些伟大的这个上师们也好，伟大的这些学者们相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自己确实是这个不足寡次啊，就是就无法与自己这个相比。就因此在我们人部分的人当中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一百来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尊重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对自己有障碍的一些价值吧，就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去学习，就是这个学习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就像是这个就是花需要那个就是什么水一样的，就是需要阳光一样的。我们人呢 就是一定要就是自私自重的是需要的，就是爱学习。就是有些人现在我们这里的有些，比如说有些已经考上了这个公务员了，考上老师啊，考上了这个科目科目啊，这样以后呢就学习就停着了，就是哦觉得自己已经成佛了，就已经得到了文凭了，你看这个文凭好好不错啊，就是让就从此之后呢，就是其实这样的话对他来讲是这个文凭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障碍，就是没有文凭没还没有考上之前的话，天天的去学，就是让一旦就是考上了以后呢，就是学习就停止了，就是但这个名称对他来讲是一种障碍，就是一种障碍。我看到以前我们那个我这个也经常帮助的一些这个学生了，就是藏族有些学生的话呢，以前特别爱学，就是在学习里在学校里面的时候，经常就捧着一本书啊，就是什么这个天文地理时间出时间的法度学，然后一旦就是获得了那种，然后这个得到了这个认可的一些地位的时候呢，就是然后基本上这个所有的知识都就不会去看，就是这样可能不是很好的，应该爱学习很重要。那么学习的内容很多，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就是学习是什么呢，学习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欢喜心，就是不要有一种压力，就是不管是你自己给别人讲也好，自己在别人面前听也好，或者是自己看书的话呢，也许我们人生当中最相熟的呢，很多人认为是这个无语的享乐是这个最好的，但我认为呢，就是可能你这个通过这个时间和处时间的这个学习，对你来讲是生活当中是应该是最快乐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啊，就是说曾子曰啊，就是圣哉孝之大也，就他这里这个应该这个是孝敬是应该孔子跟这个他的弟子的对话吧，就是因为这个曾子跟孔子呢，就是经常是有这个对话的，就像佛陀跟阿难或者是这个目犍连一样的，就是那么曾子呢，就是当时说啊，就是圣哉是好像那个非常那种这个非常感叹的一种，就是哇这个奇哉啊，或者说是哇塞啊，就是什么，就现在他们就是说是什么，就是就非常这个希望，就说是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讲的这个五种孝嘛，就是这个孝呢，就是太伟大了，就是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孝以前我们也可能觉得是这个所谓的孝呢，就是这是对父母的恭敬而已，他根本没有像天子之孝啊，就是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卿大夫的孝啊，就是就五种孝呢，就是可能我们没有怎么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呢，就是当时这个曾子的话呢，就是也很稀有哇，就是原来都是认为是这是跟父母的一种孝就可以，其实这个孝呢，就是真的很伟大的，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包罗万象，就是深广无边，就是他就非常这个感叹稀有。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孔子呢，就是再进一步的跟他讲啊，就是说子曰啊，就是夫孝天之敬也，地之义也，民之信也。他这个孔子呢，就是就对他进行这个回答说啊，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孝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他的意义是更广大的，而且呢，就是他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人天的这种规律啊，就人天的规律，就人天的规律，怎么样？我们经常就讲这个是什么这个天经地义，就是也有这个意思吧，就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那么这是什么样呢？就是天之敬也，就是天之敬的话呢，那么这个这是符合这个天的规律啊，就是这个天的话，按照我们居士论的话，那就是无碍的，就是叫这个虚空也好，就是那么古人的话呢，就是有些是把这个天上的话呢，好像是也是另外一种这个生命体系，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但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上天，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天地自然万物当中的这个天，就是这么上天的这个规律。就上天的这个自然的法则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祥和。然后呢，就是地之义也，就是那么地，就是大地的这个自然的这种规律啊，就是也是非常的这个温和，就是合理的。就是那么这个孝呢，一方面是对这个天的这种规律，就是是这个上天的规律。那么第二个是大地的这个规律呢，就是非常这个祥和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民之信也，也就是这个孝呢，就是在天地万物之间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人们 的信啊，人们的这种信位，也就是说道德的这个信也好，孝顺的信呢，也是这个非常的合宜。就是他就开拓的时候呢，就是是一个就比较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就是降到了这个规律啊。就是这个规律的话呢，那么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想啊，就是所谓的孝呢，就是这是一种封建社会的一种说法。现在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哪有什么这个孝和不孝啊？就是父母和这个子女呢平等的，老师和这个弟子呢就是也是平等的，然后这个领导跟这个被领导的话呢，就是也是平等的，就是这种这个想法和说法也是有的。尤其是在我这个比较小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趋向和风向都不相同的，就是那个时候传统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文化的理念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退犯，就是说是这是封建思想啊，这是我昨天看我那个中学时候的一个政治笔记本，就是然后跟现在比较起来，我当时做了那个40几道题，就是然后就是前面一个问，就是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分锤四人帮啊，就是什么就里面有很多的，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就我自己一个人看那个政治笔记就笑，就是这个时间会变化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这种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个传统文化呢，就是如何弘扬啊，如何继承啊，如何这个传播啊，就是这种精神跟那个时候是70、80年代，就是我那个应该是82年就是毕业的，就是初中毕业的，就是那么这个之前应该初三的时候的一个笔记本，我翻了一下，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是这样这个不同的啊，就是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实践的这种规律啊，就是在有一些变化，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也是认为是这种这个什么都平等的话呢，谁跟谁孝顺，谁跟谁诚实啊，就这种思想。其实这有些思想的话呢，现在也是这个受到了这个西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些冲击也好，它的一些影响。我们很多人知道，就是现在我们说经常说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呢，就是也要有一些智慧来分，需要智慧来分析。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的很多平等思想呢，实际上是使这是基督教，因为西方的很多文化都是基督教为这个基础啊。那么基督教呢，他们都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话呢，都是上帝这个造的啊，就不管是这个父母也好，孩子也好，显现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都是上帝造的。那么上帝造的话呢，从他们的这个权利和义务上面呢，完全都是不平等的，就是不像跟那个动物，不像跟那个其他的，就是他有一种这个平等的这种理念呢。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过于的，就是这种这个对有些过分的理解吧。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觉得是啊，这个父母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老师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这不过是他老师这个可能年纪大一点，就是我可能年轻一点，就是他是有这种理念。其实这个呢，也就不一定是这个合理的啊，就是有些地方呢不一定合理的。那么这样的话，这里呢就是这个天之敬也，地之义也，那么民之信也，就是这就是一种这个规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孝顺的话呢，就是它就是这个一个天地自然万物，天这个人天就是就是这种这个天地合一的，就是这么一个观点。那么这个在比较略说也好，或者说中间性的说的话呢，那么天地之敬而民之则也，则之。那么天地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这个天呢就是它有这个什么，就是上面有这个这个太阳啊、月亮啊，就是星星啊，就是这个日与星辰啊，就日与这个星辰的这种光明，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大地的话呢，就是它承载万物啊，就是以万事万物呢，就是可以依靠这个天地的这种滋养也好，滋润也就大地的这种滋润和依靠，就是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人们的话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准则，以这个孝顺作为这个准则。天地呢，就是实际上是他们有，其实天和地呢，就是也有孝的这个意思。因为天地呢，就是对我们的整个你看这个天上的这个就是太阳、月亮、星辰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万物，就是带来这个光明啊，就是带来这种这个照耀。 要就是就然而就是也是有这个利益的，就是他们也有付出的，就是他们给我们呢也是带来就是这种这个孝，就是孝的这种意思。然后我们这个大地的话呢，就如果没有大地呢，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是听课，我们没有办法奏乐，就是没有大地的话呢，没有办法称庄这个张庄稼，就是没办法我们这个绣房子，就是所以所有的这个大地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这个文武的这个益处，就是它对我们呢也是带来的这种这个利益。以这样的这种原因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民众的话呢，他的这个规则，他的孝的这个规则的话呢，也跟这个天地万物呢，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差别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那么下面在这个细数的话呢，就是择天致命呢，就是因地制利，以损天下，就是那么刚才也讲了，就是那么下面呢，就是用这个进行这个君主啊，就是所谓一个国王也好，君主也好，那么君主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是以后这个如何孝顺呢，就是应该以天地的这种道理准则贵子来这个孝顺，就是孝顺，就是顺应世间。怎么顺应世间呢？以这个天的这种光明，就是这个天的日月星辰的这种光明呢，利益这个万物，就是遣除这个世间的这个黑暗。那么以地的什么？以地的利，就是我们刚才讲呢，就是大地的话呢，它一方面就是可以这个滋养我们，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承载我们，一方面的话呢，它还是对我们整个这个万物的话呢，就是有这个生存的这种这个意义和功能。那么以大地的这种利益和以天就是天的这种上天的这种光明，就是那样呢，就是那么我们也应该就是作为君主的话呢，也应该这个顺应就是天下的这个民心呢，天下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民众，所以呢，所以我们要讲一个其实这个古代的传统文化呢，就是看起来是好像这个字比较简单，但实际上是我觉得就是内容还是很深的啊，就是它就不仅仅是讲我们要这个好好的恭敬父母啊，不像我们现在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有些数字一样的，就是简单的就是要恭敬老师啊，不抽烟不喝酒啊，就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作为一些这个君主的话呢，就是依这个天就是上天的这种这个给世间带来这个光明啊，就是所以我们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君主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就即使你不是国王，你不是什么这个大臣，你不是什么这个地方的这个最高领导，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可以把他当作自己的君主啊，就是每一个君主的话呢，应该是以效仿这个天的上天的这种光明来这个遣除自他一切这个众生的这个心理的这种黑暗啊，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应该以这个大地的这种这个利益啊，就是大地的这种这个帮助这个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来就是也是这个承载这个众生的痛苦啊，就前途众生的这种所有的这个危缘障碍，让给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带来这种这个益处啊，就是益处。那么这样这个顺应，就是我们这个顺应这个世界，顺应这个规律，顺应这个人们的话呢，那就是真正是一种这个孝，就是所谓的这里的孝的这种意思的话呢，实际上是它既符合我们这个自然规律，也符合呢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人们的这种法则，更符合什么呢？就是更符合我们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意义啊，就生存的这种规律，就这样一来呢，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生存在这个世间当中也好，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人类的群体当中的话呢，我们更有这个就美好的这个前途啊，就是所以我们这种孝顺的这种力量的话呢，就是应该要大家就是从这个深层次的，或者说是从广大的这个利益方面呢，就是应该讲，就这样，如果是我们以这个孝也好，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光明啊，就是以光明来这个 以光明就是怎么讲，就是利他众的一种心态的话呢，那么就是实际上是这就是我们对可能这个社会也是很需要的啊，就是社会也是很需要的，不管是你是出家人也好，你是在家人也好，应该持有一种好心啊。就我看到那个下个初中仁波的一个仁波切的一个教言里面呢，就是是怎么讲的，就是说是看你妈呢把美吞，就是扣呢就是吃那个观音行主，然后扣个算吧啊仁波切，就是心呢就是坏那个三心啊，就是心这个坏着这个三心啊，然后立即相当过垃圾，就是身体呢就是做这个专扰和定力，然后拉给马的穷棍，就是用手呢就是转那个就是关于心主的论，就是但是我们一般他当时好像给一些这个给一些妇女做一个教研吧，就讲一个教研，这我记得在这个教研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就心就是存有这种善性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心善地道善，心恶地道恶吧，就是宗喀巴大师说这样的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前途呢就是还是会逐渐是好的，就是包括我们作为一个君主，就是他这个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利用这种方法是这个最好的。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叫做是资治通鉴啊，就是资治通鉴的是当时中国的很多伟人呢，就是特别就是爱学习，就是甚至都把他每天都是学的，就是就已经这个看书啊，就是就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分析的历史不像我们现在的有些这个历史书一样的，就是这个某个朝代是什么时候这个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不是这样的。他对分析的方式呢，每一个朝代就是为什么兴盛，为什么最后这个灭亡，他里面的这个每一个君主呢，就是如何样治理这个国家，就是就降了很多。那其中呢，就是降了应该是这个唐太宗吧，就是降到这个唐太宗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好像那个国家的就好多地方的话，那个盗贼就是非常的猖狂，就是就每天都是丢东西，就是就今天这里没有了，明天那里没有，很多大臣就是在下面就是进行这个上套的时候呢，就是认为很多大臣认为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严酷，就比较这个非常这个严厉的这种惩罚，就是什么砍头啊，就是砍这个肢体啊，这种方式来肢体。但荷兰呢，就是当时那个皇上啊，就是当时皇帝呢，就是他就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分析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导致为什么越来越多呢？就是原因是应该是现在的这个贪官太多了，就是这个贪官太多了。然后呢，就人们的这个岁数呢，就是太高了。然后他们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这个生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贫寒。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就是人们都就没办法这个没有办法生存，就是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呢，就是已经特别乱，就是这样。当时他说我们现在这样的严厉的惩罚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应该从我们自己开始从自己做起，应该我们以后选的那种官员的话呢，要选那个清官，就是就尽量我们贪污少一点，节省一些这个就是财务，然后呢我们这个受的税呢，就是尽量这个降低，想尽一切办法给人们就是带来就是生活上和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待遇上呢，就是就跟以往不同的，就是调整一些这个政策。后来呢就过了几年之后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以什么夜不闭户啊，这个路不什么这个 那就是示意，就是对，就是那那个就晚上的话，它是不需要这个就是关着门的。然后这个白天路上就是丢失一些东西的话呢，没有人偷的啊，就甚至一些商人的话呢，晚上露宿也是没有人这个没有这个倡导，就是整个这个天下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太平啊，就是就当时是这个社会都已经变成就是这样的状况。后来当时这个君王也是说，确实是这样的。让这个人们呢，就是有吃有穿，然后人们的这个道德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向上的时候呢，就是社会的治安呢，就是会自然而然会好的。就是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当然就是有可能其他的一些这个治安和安全呢，有其他的这个原因。但是如果这个君主是很英明的，然后人们的话呢，就是也是积极向善的，就是他们从根本上就是解决就是自己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就很多的这个社会乱象呢，也是这个因人而解。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看到一些这个社会的一些整个这个这个纪律啊，就是不是这个很好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可能我们要这个观察，就是从根本上的这个问题，就如果根本上得到这个解决的话呢，那也许就是这个整个风气呢就是有所变化啊。就这是我们刚才呢就是也是讲到，就是那么作为君主的话呢，应该以天之命和地之力来这个顺应这个时代啊，就顺应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有些这个包括有些道场啊，有些群体当中呢，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个甚至我们很小的一个班里面的这个纪律不好啊，或者说是里面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心态不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就不断的这个惩罚，不断的就是发脾气，不断的就看到这个别人的这个身上。实际上如果问题就是出在自己的这个君主也好，我们自身的一些这个管理上的时候呢，就是就也许可能根本的问题呢，就是能得以这个解决啊，就这是一种这个做法。就因此呢，以天地的这种规律呢，就是以后啊，就我们这里也是肯定有很多以后的这个未来的这种高盛大德，未来的这些伟大的人物的话呢，你们以后这个治理这个国家也好，治理家庭也好，其实家庭也是一个小国家，就是然后治理这个自己的道场也好，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这个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有些人呢，以前没有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好像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非常的这个脆弱啊，就是就不堪一击，就是马上就是说是要崩溃了，就是就然后马上要放弃了，就是马上要准备自杀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电影电视的原因的话，那就好像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自杀。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自杀想都不要想，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就是这世界是那么美好的，你自杀之后呢，真的是能解决，你能快乐吗？就谁也没办法。我们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叫做经常想自杀的人呢，就是真的自杀的，就是自杀的那些魔王呢，就是赖，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腐烂的肉的时候呢，就是那么这个有一些小虫呢，就是自然而然闻到这个气就来了，就同样的道理，我们人呢，就是有没有善念，没有恶念啊？这种恶念的话呢，就是我要这个自杀，就经常这样想的话呢，就是有时候那个四柱啊，有时候一些四鬼，就是那种这个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叫那个那样的这个这种鬼神的话呢，就是经常来这个就像叛扰，就是来尸体的时候，这个什么就那个秃鹫呢，就是在上面，就是在这个叛扰叛选嘛，就是然后就像这样的，就是你经常像是啊，我这今天好像一件事情，就是我丢了个什么东西啊，完蛋了，我也想要不要自杀。然后今天现在我们有些是真的那个就焦虑和自就是焦虑和抑郁吧，就是抑郁的特征呢，就是经常想自杀的，就是但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作为修行人呢，可能没有必要，就是在这方面想，也许可能有些是确实业力现象，以前你杀过别人啊，或者是以前有种这种的话，那就也没办法，就是业力现象都没办法的。那很多呢，通过这个自己的调整来就可以解决，尤其是修行佛法的人呢，就是我遇到的很多以前 那个经常就是像自杀的，经常就是心态不好的人呢，后来就是遇到佛法以后的话呢，身体上再这个受到痛苦的话呢，好像心理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健康。如果我们的心理很健康的话呢，即使身体的这个健康不是很好呢，应该能撑得住。如果我们心理就是已经出现问题，就是心理不健康的话呢，那身体再好也是没办法的，就是最后还是会出问题的。因此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呢，对每一个修行人，就是甚至不信这个任何宗教的这种人的话，那就是对心态的这个调整很重要的。但心态的调整呢，就是光是我磕头上说我不能自杀，我不能有这样的痛苦烦恼，就是自己对自己这样自愈呢，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什么样的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从这个理论啊、因缘啊、修行啊、禅修啊、念咒语啊，就很多方面的话呢，真的很管用的。尤其是祈祷一些这个就自心就是有一些烦恼的时候呢，祈祷莲花生大师啊、度母啊，就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就有时候我们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按住，就然后自己好好的这个祈祷这个上师啊，就祈祷这个就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很多你阴影的话呢，就是就像这个照出这个太阳的光芒的时候，就是前出黑暗一样的，就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讲的是这样的道理啊，就是十意，就下面呢就紧接着讲十意气交啊，就是不数而成，气真不言而至，就是那么这种就是刚才我们以这个天地万物的这种这个规律，就是规则来这个维护自己的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民种的话呢，那么以这种君主的他的这个教育呢，就是不速而成，就是不需要就是特别严肃的什么这个判死刑啊，就是或者是造这个过做这个无期徒刑啊，就是非常这个砍断这个受教啊，就是不用这么这个非常这个严肃或者说是非常这个严厉的这样的痛苦，就是他的这个政策和这个政治的话呢，也不需要就是那么的这种这个严酷啊，那么的这种严厉，就是粗暴的这种方式来就是治理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非暴力啊，就我们经常就是以前那个印度的这个甘地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提倡和平的一个人，非暴力的一个人，那么他呢就是在实践上的所有的这些暴力和冲突的话呢，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这个竞争性和就仇恨性就是导致的，所以他的宗教不是这个佛教，但实际上呢他还是很提倡这个和平和慈悲啊，就慈悲。那么在这里也讲呢，我们如果人就是具有这样的这种爱，或者说是具有这样的这种孝心的话呢，那他的这个教育呢，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个惩罚啊，就其实惩罚呢确实是很不好的。我们有些学校的这个老师的话呢，就是经常以这个打，就是经常用这个非常残酷的方法。但我们有时候劝他们的话呢，他们说是不行，就是这些孩子不听话，就是只有打才有好处。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那个他用那个教就是替这些孩子，结果呢就是这个照片就是放到这个网上去了，然后那个很多这个网上呢就是开始议论纷纷，就其实他的是替的不是很厉害的，就是这是稍微只不过是有人可能就放到网上去而已的。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很多学校是比这个就是多少的这个多少倍的这个这种这个残酷啊，就其实这样的残酷的做法的话呢，跟这个学生的这种心里面呢，就是留下了一种这个阴影啊，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好像始终就是对他长大之后呢，就是对整个这个世间万物呢，就是带来一种恐怖，就是好像看到甚至那个吹风，这个吹到那个微风的时候，觉得呢就是这个大自然就是危害自己，就是甚至我们听到一些这个飞禽的这种鸣叫声的时候呢，就是他觉得是他就开始就谩骂他，就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从小都是对这个心理呢，就是还是留下一种爱，留下一种慈悲，留下一种这个关怀，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他长大之后的话，他对这个社会也好，家庭也好，对自己的生活会带来很好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经常也是相关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包括一些佛学院的话呢，要求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爱的这种方法来就是维护这个世界呢。就这样的话呢，这就是本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这种这个就宗教的这个意义吧啊，就宗教的意义。因为佛陀呢，就是不需要就是任何的这种无 气，就是赖这个赖什么呢？就是赖这个，对，就是赖什么？我怎么讲的？就是赖调伏众生是吧？那么这个呢，就在这里也讲一下，就是以这个弃这个这种这个持证的方法呢，就是不言而治，就是这个最好是我们还是用这个慈悲心来这个治理这个自己的道场也好，自己的这种国家也好，自己的群体也好，就是这些是就很好的。就我们去年去那个什么这个欧洲的有北美的有个别国家的话呢，就是他就是这个即使就变成这个恐怖分子的话，那就是也是不会有这个判死刑的。就实际上的每个国家的状况都是不同的，但是佛教里面呢，就是他犯了再大的这个错误的话，那就是这种这个不判死刑是就是他们的一种这个规则。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好像那个说是最严重的那种这个囚犯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有12个人，就12个人呢关在比较特殊的这个监狱里面，他们见不到这人，就是其他的话呢，都是这个他那个监狱里面是很舒服的，就是就喝咖啡啊，就是看书啊，就但是去到里面的时候呢，好像有几个大学教授在那聊天一样的，就是每个人都这样的。但这样的话，就我问那个会不会他们就最后这个关了这个几十年以后就出来的话，那效果好不好？他们说是挺好的，就是应该就他们也自己就好像。在那种场合当中的话，那就是让他们那个就是一种这个学习吧，就是让他们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就是所以现在的话呢，全世界的这个监狱呢也是跟以往不同的，就是可能上个世纪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各个国家都有一些，现在是国际上呢，就是也是对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呢，就是有得到比较好的那种这个管理吧，就是这样也可能比较好一点的。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人的这种内心的调整呢，就是还是不是完全用无理来这个解决，就是这一点大家也知道的。我们以前不知道讲过没有，就是毗卢耶经当中就是有这个一个公案呢，就是毗卢耶经里面就是戒律里面也是有的。那么当时那个申广王，就是申广王是应该是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申广王是蒙广王，申广王是就是那个波斯尼王，应该是波斯尼王吧。他当时那个在位的时候，好像在威斯城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这个到这个佛陀那里去，就是恭敬的就是向他顶礼。然后佛陀就是问，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国王，为什么用身体来对我这样顶礼？他说我不仅是用身体就是向你这个恭敬，就是我的这个心呢，就是对你特别特别的这个恭敬。然后佛陀就是问，就是为什么是你这么对我这个恭敬呢？你是一个就是鼎鼎有名的一个大国王，就是在我面前这么叮咛。然后那个就国王呢，就是说是你知道这个佛陀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家的话，那就是全部是我一个人就是统治着的，就是然后我的这个权力呢到什么样呢，就是那么就我在这个万人之上，就是这里所有的国家的人呢，如果我这个他们的任何一个人我要向他死的话呢，就轻而易举的事情，就是在我手里。如果这里的有些人就是犯了法，就是让他不向死，就是让他活着的话呢，我也有这个权利，就是我的这个权利呢已经到达了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万人之上的。但是呢，我们在有时候这个朝廷上啊，就是商量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虽然我的地位和我的位置是这么的这个高，但是呢，就是下面的人呢，就是有时候不高兴啊，就是从态度上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是看到一些这个皇宫什么那些电影的话，那下面的那些这个大臣的是就是这个都是可能故意演的吧，就是就各种不同的这个表情啊，就这样，就是有一些大臣都非常不满，就是。然后那个 就很多人都是不满，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情绪和态度的。但是我这次看到你的这种卷述当中啊，你在这个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什么国王啊、大臣啊这些，还有这个人和非人当当，就成千上万个众生，但是他们呢都是非常这个恭恭敬敬的，就是听着，甚至有些就是客诉的话都是不敢客诉，就是甚至有人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就很孝顺的这个语言的时候，旁边的人说啊，你不要大声说话，就是佛陀讲的那么微妙的话呢，马上就自然而然就听着。而且每一个地方的人呢，他们的这个态度啊、表情呢，都是就有带有欢喜心和恭敬心来这个听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佛陀的这个威望啊，就是他的这个为你而来的，是不可思议的，而并不是以什么这个刀啊、杖啊，就是什么这个兵器，就是以兵器的为你，就是这种凶猛你来的。因此呢，就是这个佛陀呢，就是调化众生的这种方法，就是我是这个心服口服的，我是非常的这种这个赞叹，就是因此我今天呢，就是对你也是不仅是用身体恭敬，就是心意恭敬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这是那个国王跟佛陀之间的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就其实这个故事呢，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来了。就是有时候是我们完全是依靠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观理理念啊，有用真挚的这种这个学习啊，就是赖这个就强迫的，就是让你的心呢，就是一定要束缚在某一个理念和思想上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如果我们对大家有一种爱和对大家有一种这个获得这种信任感，或者说是安全感，这样的话呢，这个民心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让树的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抓住这个民心啊。有些法师也是这样的，有些法师是，比如说他为了这个自己的这种捐树也好，就是自己班级的话呢，一定要向法站，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比如批评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捐树就越来越少了，就是就越来越少。如果这个今天就是卖一点汤啊，就明天就是每一个学生呢，就是我们有些老师是这样的，就我看到有些老师的话呢，他为什么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他？他喜欢的最主要的原因呢，他经常有不单是法布施，还有菜布施，就是菜布施什么呢？就是其实不需要大的，就是就每一个人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卖什么这个一碗凉粉啊，就是一会儿那个粉丝啊，一会儿什么，就是今天就这样的话，有时候就我们不是说是这个四世六度四世嘛，就是这样的话不一定是非常这个严厉的惩罚。今天就是我要求你给我站三个小时，明天给我写个检讨书，后天你要就你手伸出来，我用这个棒子开始给你手上一二三四叉叉。就我们现在有些惩罚学生的方法的话，那就是专门打，就是那这种方式也许可能对个别人来讲是比较好的，就是就但对大多数来讲呢，就是应该按照大乘佛法的爱的理念来，就是束缚他们，是这是就是其真不言而至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佛陀的精神也是这样的，就是佛教的有些爱的这种这个就调化众生的方法呢，我们要知道啊，就是确实是这个这是那个就是讲的，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讲到，那么这个先王啊，就是先王呢就是见教旨可以化名也，那么下面这个是你所谓的先王呢，就已经这个就离开人间的，就是这些古代的这种这个明君和先王，就是这些的话呢，他们发现就是教育众生或者教化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方法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用这个下面就是用五个方面来讲吧，就是用这方面来，就是可以这个超化也好，可以教化也好，可以教育他们的这个人们，就是所以历代的这些国王和历代的这些明君的话呢，就是他并不是完全用这种暴力。你看孝敬的意义，我觉得是还是很像和这个大乘佛教的这种慈悲理念啊。但是可能他们有些就我看到这个就是我刚才都是就看了一下，就是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孝敬的这种介绍。但解释的方法也许可能跟我有点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我是跟佛教相结合而解释的，也许你们传统文化的有些老师和教授呢，就是觉得是那个 我的这个解释方法不对的话，那就是也可以就是直接说，就是这个是没有什么的。我们这个自由的这种论坛，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讲有道理的，你觉得你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也有道理。如果我讲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也许也是就是从你的语言当中也是跳出一点点这个毛病，我们可以这个这样，就是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那么下面呢，就是他这个古代的这些这个先王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教化这个民众的这个方法，就是他这刚才不是前面讲了嘛，以这个天地的这种这个规则来这个教化。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有五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施故先知以博爱，而民谋以弃亲，就是他这里首先就是这些先王的话呢，就是以博爱，就是以这个用这个慈爱，就是用这个关爱，用慈悲心啊，就是以这个来就是开始引导就是他的这个民众。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民众呢，就是他就不会这个忘掉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种亲朋好友也好，甚至他最重要的自己的父母啊，就是他就不会呢就是放弃，也不会这个忘记，就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用暴力啊，如果我们以其他方式来就是帮助这个别的话，那就是什么这个教化的话，那就是那不一定是非常这个合理的啊，非常合理的。因此呢，就是他用这种爱，你看这里还是我们大乘佛法的话呢，就是用爱来就是维护所有的这个众生，包括对自己的父母啊，其实对自己的父母真的要有这种爱来这个用自己有一种爱心的话，那就他不会放弃自己的父母，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亲人，也不会放弃就是身边的这些人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这里啊，就是听课的人当中呢，就是有些可能父母都已经这个离开了，有些呢就是父母可能还没有离开，但不管怎么样呢，我希望还是用自己的爱来就经常这个照顾这个父母。我们这次讲孝敬以后的话呢，跟父母的态度就是跟以往不同的话，这是很好的。不然就是有时候父母已经离开了以后的话，好像就是有很多的遗憾，就有很多的遗憾呢。我都有时候我父母都已经离开了，就是那么这个经常呢，就是好像在生活当中经常想起了啊，这是父亲以前这么说的啊，这是母亲以前这么说的。好像离开以后的话呢，更多的有一些如果他在的话呢，我就应该跟他聊一聊，如果他在的话呢，就是这么样。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都有时候因为我父亲是95年死的，就是后来就是一直我好像印象当中都没有，就是以前有一张照片，后来就是才就是前两天就是我就翻了翻去，就是最后就找到了，就是好像只剩下一个照片。就是所以有时候的话，自己最亲的人呢，到最后呢，就是只有就是可能想念他的时候呢，就是只有可能希望寄托在一张照片上啊，或者说是就一个小小的这个礼物上啊，就是那这个时候呢，好像可能一方面我们可能念观音信主，我前一段时间微博上也说了，如果他活着的话呢，好好的孝顺；如果不在的话呢，用观音信主来安慰自己，就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很好的一种方法。但不如呢，就是现在啊，就是在世的时候呢，自己还是有时候可能要配一配，就是他们。我现在只是有时候想，就是如果父母在的话呢，我应该至少也是给他花一点时间，就讲一讲我们以前的故事啊，就是。但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呢，不要说是这个人，就是连一个这个头发一根头发都是找不到的，就是。所以这是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还是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用爱来就是这种维护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是一种最好的这种这个孝顺这个方法的啊，就是这是一种。不仅是我们这个对自己的父母，就是其实这样的这种爱呢，就是人与人之间也好，这个家庭之间的话呢也很重要的。家庭之间现在经常有一些冲突吧，就是冲突是难免的，就是一般这个冲突呢就是难免的，因为这个家人的话呢，每个众生，比如说我家里有四个人的话，四个众生都是有不同业力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就是那么不同专业的人、不同业力的人聚集一起的时候呢，肯定有不同的这种观点，就是经常冲突，就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肯定一点冲突都不会有，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冲突越来越厉害，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用佛教的这种爱，就是尽量有一些矛盾的话，那就是就化解就很重要的。我们包括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佛教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即使就发生了一些 真正的话呢，就是这也是用和平来这个解决。这是那个应该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唱阿含经里面的这个杂巴藏经呢，就是在佛教里面就是有这个，就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里面都有，就是那里面有一个记得有一个公案呢，就是这个也是佛教对这个战争的一个思想的态度吧。那么以前有两个国王，就是就互相两个国家呢，就是互相就是马上要这个战争了。就是战争的时候，一个国家呢就是有大象，因为以前是古代战争不是用什么这个大炮啊什么，不是用这种来战的，就是当时用这个战争的主要武器是大象来这个摧毁对方的。然后对方呢有这个大象，就是然后一个国家呢没有大象，然后国王呢就是下命令，就是全国上下的人如果照到了这个大象的话，他就会有大的这种这个赏赐。然后就是人们呢就寻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山里面就是一个大象王，就是象王，就是那个象王呢，就是他有非常有智慧的，他自己如果跑的话呢完全可以的，但是他的父母呢，就是他那个大象的父母呢就已经有老有下，就是没有眼睛了，然后他就没办法，就是没有离开。后来呢就是找那个大象的人呢，就是把他抓住了之后呢，他们就带到这个皇宫里面来了。皇宫里面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些那个国王非常欢喜的话，这么好的大象肯定大长很厉害的，好好的就是伺候他，就是然后当时呢就是什么专门给他做一个宫殿啊，就是就各种这个乐器啊饮食啊，就是来这个就伺候和这个就是对他就是进行这个称事吧，就是称事。这个时候这个大象呢就是不吃不喝那么不吃不喝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动物呢，就是也会动的这个人的这种欲言，就是，国王问为什么你不吃不喝？他说我现在那个父母的话呢，就是在山里面，就是没有照顾，就我那个其实这个对，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来源的话呢，就是应该不过我刚才讲的时候稍微有点啊，就是那个当时佛陀呢，就是给那个就是什么父母啊、病人啊、远方的客人呢、啊，就是要就降那个八个布施，就是要八个人要做布施，然后弟子们呢，就是说是你为什么是那个。个对，经常这个父母要做布施孝顺，就为什么这样？然后佛陀就说：“我不仅是我这次这一世当中对父母就是那么的孝顺，其实我甚至我的前世就是变成动物的时候呢，我也是对这个父母是如是好的。”然后这个故事呢，就是就讲起来的。然后当时就是就比丘们问，就是那这个前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就讲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故事。然后刚才那个大象呢，就是他就跟国王说：“是我这个父母没有人。”照顾，所以我没有兴趣就是吃东西呢。后来那个什么这个国王呢，就是给大象啊，就是这个大象的话呢，就是他对国王就是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是我这个先暂时就是不去作战，就是可不可以我去照顾这个我的父母，就是父母呢可能就是寿命都不长了，如果他们就是离开了以后的话，我下来一定会是帮你打仗，就是就这样好不好？就是然后国王呢就是听到那个大象的话之后呢，国王也是很有智慧的，他就非常的欢喜，就是他说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的，就是我这个父母照顾父母和孝顺父母是很重要的，我要下命令，就是全国的这个上下的所有的人呢，就是必须要这个孝顺父母，如果不孝顺的话呢，我要这个大惩罚，就是然后他就下这样的命令，并且呢他同意那个大象到山里面去照顾父母，然后大象就是会去这个照顾父母，父母都已经离开了，就是已经就是超度了，就是完了以后呢，就是超度是我讲的，然后我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就回到这个王宫啊，就回到王宫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准备，就国王呢就是要求，就是现在我们两个国家就开始这个要作战了，就是你应该就是帮我去就跟他们打吧，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象就是说是国王不打可不可以啊？就是这样。就这样搭档的话呢，就是互相都是非常的这个伤害的，就伤害很多的这个众生，就是那么不管是硬的也好，瘦的也好，就是不行的，就是就不打可不可以？然后国王说不打不行的，如果我们不打的话他们会打的，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失败了怎么办呢？就我们一切都就全部都会摧毁的。然后他说我到对方去，我说服他们，我应该有办法。然后国王有点不放心，你如果到对方去了，我的大象你又跑到那边去，那你不回来了怎么办？ 他说我不会的，我是讲这个讲诚信的，就像西方人说的，我是讲诚信的，我是有诚信的，我不会说妄语的。你国王你放心好，然后他去同意了，就国王也是挺好的，就不像现在一样疑心特别重的，就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然后国王就把他放到那个对方去了，对方呢，他大象就是对对方进行协调，就是协调的时候呢，就是就开始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赢了的话，那就是也没有什么赢的；如果输了的话，那也没有什么赢的。就是当时将呢有一个计算啊，就是说是什么得胜增长焉，福泽也已有库，就是意思你如果战争就是这个得到胜利的话，那就是也是怨恨不断的，就是确实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失败的话，那就是你的这个痛苦呢就是更多的，因为现在光是一个部落之间就失败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不争胜负者弃了最低，就如果我们不争，就是然后这个胜负就是不争，就是如果和平的会平息的话呢，那这种快乐呢就是是最低的，就是是最好的。就是他当时呢就跟他们就是讲，就也可以说是讲话吧，就其实这个计算呢大家还是要这个记住吧，就是也是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佛教的一个思想吧。就是佛教对有些人说是那我们必须要打仗，就是我去一些学校的时候，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打仗的话，对方把我们毁了怎么办呢？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是用这个和平的方式来就是解决这个分歧，就是解决这个纷争，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得胜利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你认为是胜利了，但是你如果杀了对方的话，对方肯定不会放弃的，就是他不断的会害你的。如果我失败了，我也不高兴的。不如我们还是没有争论的，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这是如果大的方面，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如果小的方面的话，我们两个人争吵的时候呢，谁胜谁负也不要紧吧。就是我们那个。一般世间人说法，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家里那个吵架的时候呢，那个什么吵架的时候妻子赢，就是打架的时候丈夫赢，就是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是吵架，因为这个打架的时候呢，就是肯定这个丈夫赢的。然后吵架的时候呢，就是就好多那个就是女人就开始就一直最后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没办法了。但这些呢就是最好不打不吵，就是用和平来这个解决，对吧？家庭很重要的，我们家庭也是用爱来这个解决，就是这个很重要。就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诚之以德矣而民信行，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么这个国王也好，君主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成熟道德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成熟这个成熟这个道德。那么成熟这样的这个道德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让这个民众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向善，就是就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如果君主就是很好的去就刚才那个故事里面呢，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是那个荷兰呢，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大仗嘛，就是没有大仗以后的话呢，那么那个就是说是刚才这个大象呢，就是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因地的这个前世啊，就是佛陀在还没有成佛之前的是用这个计算来就是这个调节这个众生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所以我们佛教徒应该要这个记住这些话。那么这是刚才的那个内容补一下。那么下面就是讲的那个，就是以这个道德啊，就是以道德来这个怎么讲啊，就是以道德我们经常讲一些道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民众的行为呢，就是会向善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君主，就是这个国王也好，就是他会讲这个道德的话呢，那所有的下面的人呢，就是也会讲道德的。军规教员里面讲的这个词为什么国王君主中善恶诸行为如何什么一切眷属效仿之彼等行为亦复然。就我们就以前讲过吧，就是他那个君主如果讲什么的话，那就是下面的那个眷属呢也会讲。比如说君主讲那个就是什么这个一个国家的君主讲弟子规的话呢，下面的人全部讲这个弟子规。那么一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就是他们要讲一些道德的话呢，下面都是效仿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话呢，应该是这个非常对这个君主就是还是很孝顺，就是很重视的，就是他做什么的话呢，下面的人也会做这样的啊，就是也会做这样的。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成熟德这个德 什么这个德行的话呢，下面的这个民族呢，就是也会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也随之而有变化的，就是这是第二个就是方法吧，就是也就是说是他们这个调化的这种方法也好，孝顺的方法呢，就是第二个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先以敬攘而民不增，就是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先就是作为君主的话呢，那么先以这个互相的这个仁攘恭敬啊，就是互相这个尊重啊，就互相都是就开始这个帮助，就是一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民族呢，就是他不会这个争执的啊，就这也是这个很好的一种方法。不然的话呢，互相都不仁不让，就是然你打我，我打你，你恨我，我恨你，你什么这个加关税这个500亿，就是我加关税500亿，就是那这样互相的争执不息啊，就人人都是一样的，就你恨我，我恨你，全世界的人就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争执不息，就是合适，你知道吧？就所以当时那个尧舜禹的时候，那个舜啊，就是他在这个当好像农民的时候，他把得到的一点粮食的事，就是尽量的给别人，尽量去帮助，最后的话呢，他的眷属就越来越多了。就是所以我们世界上的很多的大天下的方法的话呢，也并不是就是唯我为中心。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作为一个这个群体的这个受领的话呢，如果自私自利性的话，这是修行人的过失。那么我们现在说是作为一个受领，就是不管是国家的君主也好，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君主的话呢，如果真的是这个非常有自私自利的心，就不忍让的话呢，那就是可能最后还是吃亏的，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养。那么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就是然后如果我们这个以这个礼乐啊，就是以这个，因为就现在这个以前的道德规范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利益，那么礼乐和他的这个言语的这种引导来，然后呢就是引导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民众呢，就是会和睦相处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的这个矛盾和不团结不和谐的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可能不懂，就是本来是按照古代的说法的话呢，每一个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和利益，你的身份不同，我们前面讲的不是有五种孝吗？就国王有国王的这个他的一种利益，然后大臣有大臣的利益，教授有教授的利益，如果你懂得了这些利益，引导这些利益的话呢，那下面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并不是很懂的，比如说我们商业界的人的话呢，很多人都想啊，我要当马云，当马云。但是你都是可以这么想，是可以想，你的理想是美好的，但是实际上是有多少个，就是以前那个就是。不像当将军的士兵呢，就是是不好的这个士兵。以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这种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降那个最好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每一个人学生要当第一名，就是一个班有55名的话，那每一个人像第一名可能吗？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是自不量力，就是人真的就我们呢，去那个瑞典的时候问了很多人，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就当一个普通的人，就是很好的。他那个欲望不是特别。的这种，他当自己，我们这里的很多人也是，我最近看到一些发誓，就是那么他们这个考试以后呢，考不好，心里特别不快乐，就是不快乐。哎，我没有考好，没有得一名，没有第二名，就很多人成绩比较好一点的，就是要求比较高，然后成绩不是很好的人呢。不过我们还是如你的话呢，应该不要那么痛苦，对吧？就每一个人就不可能就是变成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这种利啊，就是以前就是古代人还是很会讲这个利，就每个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这个利益。那还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也可能要懂的。你看国王的这种这个福德呢，我们普通人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像我要当一个这个像国王一样的，不管你财富上、地位上、权力上，那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应该也要努力，但是努力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就是你看到一个好人的时候呢，就是哇，我一定要变成这样的，就是有一种嫉妒心在里面，就然后呢，就一直这样的去，这是一方面很好的，但另一方面。那也有不是很好的，就是所以这个尊卑优卑啊，就是可以说是有这样的这种差别，就是这个自己懂得很重要的。那么失之以好我而民自敬，就是那么就是以这个 可以说是引导啊，就是引导这个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这个不好的啊，就是这个就是用通过这个明辨是非吧，就是以这种智慧呢，就如果你真的知道是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哪些是这个真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就如果你以这样的这种对民众有引导的话呢，那民众呢就是知道这个趋势是哇，这样做不行的，这样做是可以的，就是所以他有这个智慧，就以这种方式来引导这个人们的话，那就是这是最好的这个一种方法啊，就是所以我们要照到一些根源吧，就是照到一些根源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照到根源的话，那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呢也是说能做不好的。以前那个魏震啊，就是魏震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当时那个逆世门的一个大乘吧，就是他死的时候的时候，就是他认为是他的一个精子都没有了，因为他经常给他挑一些毛病，就其实有明君的话呢，别人给他挑毛病是他很欢喜的，就如果我们的话呢，就是可能是经常给他挑毛病的话，马上把他开除了，就因为有些君主的话呢，就是经常不符合不顺顺他的话，可能就经常就看不惯，就是甚至呢就是对他有各种方法来这个提进。不过那个魏征呢，就是他提的建议是还是很有智慧的，就他即使有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也非常准，就是他当时说是秋木之长者什么辟谷其根本，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树木的这种这个成长的话，那就是它的最根本呢要坚固它的根，就像我们现在拉拢种树的时候呢，它的根不能动摇，就是有根动摇天天就是被这个什么牦牛动着人动着，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肯定就长得不好的。然后源牛之源者辟谷其泉源，就是他说我们这个水的这个就是这个长什么，就是源源不断的牛场的最根本呢，就是要疏通它的源头，就是如果它的这个源头就是没有松好的话，那就是没有疏通的话，那就是那这个水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任何的一个教育也好，任何一个什么这个好和不好的这个取舍的根源呢，就是看你这个前面的引导者，就是如果这个引导很好的话呢，那后面就是疏通，就像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江河一样的，就是就非常这个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对好和不好的这种趋势，就包括学佛的人呢，你们也应该懂到了一些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就是多听一些法，就是这样以后在自己的行为还是有帮助的，就是多学一些，这样就是会明白的。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是也可以说是佛教当中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一种这个盲目者啊，就是就以一种这个。这样不太好。那么最后一个啊，就是他就引用了最后的一个教证啊，就是这个呢还是很像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论点。那么最后四蕴呢，黑黑四蕴，就赫赫四蕴明君二战，就是说这个赫赫是那个赫赫有命，就是什么那个就非常这个明王这个有鼎鼎有命的意思。然后印呢，就是他当时的好像一个就是人的这种这个姓吧，就是就比如说印先生啊，印老师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民居二战，就是民居二战的话呢，就是人们呢就是都这个看着你的意思。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印先生你好，就是你自己言行举止一定要注意，不然所有的人们都是要经常这个看着你啊，就是你如果一定的做不好的话，那就是大家都就是会关注你的，所以稍微有一点名声，稍微有一点那个的话，大家都是看着的。可能人不是那么出名呢，就是会这证明的话呢，他的所作所为的是并不是很关注的，就是所以呢，一般的一个君主也好，一般的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人物的话呢，就是下面呢就是还是关注的。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什么这个明星呢，就是有些这个官员呢，他就做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是啊，就是这是什么什么明星，就是他什么这个为贵了，就是他怎么怎么做的，就是所有的人，尤其是现在网络的所有的聚光灯呢，就是已经照在这个他的上面，就是在聚光灯下呢，就是用百千万的这个眼睛，就是最细微的这种这个方式来，就是一直盯着他。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这个就不符合规则的时候呢，就是有千百万的这个扩大，就是然后呢其实人们就是有时候是确实也是对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状况呢也比较这个稀有。就这一年我以前那个好像就最早这个 翻译的各样报章里面啊，终然勋遭智者国，常人不会又如是。就这个我特当时特别希望的，就是很多人的话呢，他特别希望就是有名气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这个就是成功的、有才华的这些人的国事，就是他通过各种各样方法来就是开始这个勋章。常人的话呢不会这样的，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啊，就是如雨爆珠勋下次就是谁会谁观进行这个之裂缝啊，就是裂痕吧，就是说就像人们的话呢，就是对爆珠呢，就是他特别，比如说我们拉出了一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酸糊啊麻辣的话呢，这里面是不是有点裂痕呢、啊、有一点瑕疵啊，他就特别用这个什么这个纤维进来就是观察。但是我们一般的什么木材啊，就是有一些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裂痕都大家不会管的。所以你是有个普通人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就不会管的，你犯了什么错误，你犯了100个错误都。但是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是你是一个就什么的话呢，他们所有的人都关注。现在有些明星呢，就是说是啊，别人诽谤我的话呢，宿命还是我有用了，我太高兴了，就是别人看得到我，就是就这种说法也是实际上是也是对的，就认为有时候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人是往上稍微缩一点呢，就是别人批评的话呢心里很不高兴的，就是说怎么会我就这样的。其实人们都说你的过失的话，宿命呢对你非常关心，就是就像爆竹一样的，爆竹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瑕疵的话呢，大家都关心你这里有裂痕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对你的希望和对你的这种关注都很高，就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世间的一种平凡人常人的话呢，那你犯了什么什么的错误的话呢，那都无所谓的。就所以这是以前那个智者们呢，就是也会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教验，就是因此我们不管是你自己呢，就是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话，那就是大家也应该自己的言行举止方面呢，就是可能有必要就是去关注，就是因为上层次的人的这种所有的言行举止呢，所有的下面人呢，就是就会看着的。比如说一个大领导的话呢，他就戴着一个什么特殊的帽子的话，下面的人也是卖这个帽子，就是然后一个明星，就是他就穿着什么样的这个什么名牌衣服的话呢，所有的人都说啊，这个明星要穿这个衣服啊，我要买这个。其实我有时候看到这个人呢，人类这个原来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跟这个猿猴子有关系，就是猴子是很爱血的，就他是别人就是什么吃水果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吃到水果也是自己随便拿一个东西来就是开始就见一见。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人特别就是他的偶像，就是他心里面喜欢的这个人呢，做什么就是甚至他吃一个什么某个睡过的话，那哇我们都要去吃这个，就因为他的所有的粉丝就是老残粉丝，就是全部都就全部去这个贴色，就是就全是去那个去接受，就是这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像也不仅仅是这个东方人，西方人也是这样的。西方人表面上看到好像他们也不是这个特别的，但实际上呢，他们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现在就是到那个世界杯，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球星，就是他穿着什么衣服的话，那就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去开始抢逛就是这种名牌的这个衣服，就是尤其是我那天那个去一些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东西方的人的就基本上是好像没有什么主张，就是别人做什么的话呢都会，你看这里也是这样的，就是所以鼎鼎有名的这个应师傅，你做什么的话呢，人们都会就看着你都会做这个的啊，就是都会做这个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包括一个小的范围当中，比如说局长就是做什么的话，那就是三面的剧里面的所有的人都会就为了这个局长高兴，就是我们就穿同样的衣服，就是就我们比如说他就喜欢吃粽子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不是跟局长一起，我们大家都吃粽子好不好就所以我们在佛教徒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辅导员喜欢吃什么，那我们大家都来吃好不好，你是不是喜欢吃什么什么菜。所以我们但这个古代也是这样的，就大家也是一个很好吧，就是东西方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是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这样，就这里也没有针对，就是说那个就是对的，那不对的，但我们都是这样的。就好像今天讲到这里好不好？